好，我们一起来今天来看，这个系列的第三讲《心灵精神问题与物质身体的关系》哈。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啊，这是一个，魔鬼想争夺的重要的阵地。魔鬼哈，世俗的各种各样的敌人，他们想在这个领域来称霸称王，他们想把你从这个领域赶走，或者说他们想跟你一起来平起平坐的来说这个领域。主啊，你其实在圣经中已经教导的太多太多了，但你的儿女，很多你的儿女，主啊，弃了你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池子，是破旧的不能渗水的池子。主求你真的是怜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主啊，真的是能够被你的话语吸引，能够看见你的话语是全备的，是大有能力的，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你在你的话语中有非常清楚、全备的教导，求你真的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求你保守啊整个网络的这个平顺，不要让任何人掉线，尤其是不要让我掉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三讲哈，今天是提前录制的。我因为这一段时间，我要在家乡陪伴我自己的父亲哈。好，我们先把第一讲和第二讲的内容把它给总结一下，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具体的细节的内容，请你们自己在我们平台查哈。我们过去两讲，我们讲了五点哈。第一就是基督教圈子里的误解和惧怕，第二就是世界对抑郁症等精神问题的诊断哈，第三就是了解现代科技发现哈，也就是大脑影像和大脑里面的这种 happy 荷尔蒙又叫激素，happy 的意思哈，它就是很高兴、很愉悦、很快乐的意思哈，happy 是直接用英文的音译哈翻译过来的。第四，我们也讲了烟啊、酒啊、毒品与这个 happy 荷尔蒙的关系。第五，我们讲了抗抑郁症等精神类的药物是怎么回事哈。我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之前讲的，我们特别讲到有这样的一本书，现在已经是第五版，它叫《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哈，简写英文简写就是 DSM，它的第五版是2013年出版，它就每10来年出版翻新一版哈。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心理精神问题的诊断圣经，在第五版中，它一共陈列了298种这种心理精神问题哈。其中最常见的是焦虑症呐，还有抑郁症呐等等哈。他只是说提供这个诊断的信息和标准，他并没有提供治疗的指南，或者是有关这个病程的预测。这就是这本书，是我从我们当地的图书馆借来的。我在之前的讲座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很多里面的内容哈。他这个DSM 的宗旨，它就是设立判断人心灵和精神问题的标准，它是重新命名哈，重新命名。我们都知道，命名是你是对这个事物，是对这个东西或者人是有权柄的。重新命名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在这个领域要做权柄，要做这个领域的上帝哈。这个书，这个诊断圣经呢，它都是以外面的这个表现和感觉为依据，没有任何生物标记物。生物标记物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你不知道，请你看我的第一讲和第二讲。这个诊断圣经呢，它是基于无神和无罪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只是它被冠以科学之名哈，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科学以及科学家的世界观。其实这个就是科学家的世界观哈。 好，关于那个大脑成像，我上次也讲过哈。现在，大脑成像其实它是很模糊的，看不清楚的，所以才要大脑成像哈。之前我讲过，大脑成像只是发现啊，可能你有什么精神问题，同时呢，人家发现你的大脑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儿颜色深一点啊，用他们染色的东西哈，然后似乎是有一点活动哈。但是呢，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你疑虑在先，还是他的那个成像上有一点影子在先，他根本就不知道因果关系。但是因为这整个这个心理精神这种领域哈，他们都是他们的前提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哈，他们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现代科学界唯一正确的立场哈，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世界观，当然他们认为没有精神界的东西，那当然物质就是阴了。其实他们这个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哈，因为他已经决定了没有上帝，然后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前提下，然后再把他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当做阴哈，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态度。好，我们上次也讲到，就是我们特别讲到了，上帝真的是创造的人身上自己生产的有四种这个四类哈，四类 happy 荷尔蒙，像这个多巴胺，它这个化学结构上面稍微多一点什么，它又变成了另外一种 happy 荷尔蒙哈，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类吧，就算是四类哈。四类呢，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前面三类，像多巴胺哈。血清素还有内啡肽、催产素，这个跟我们现在讲抑郁等关系不大，所以我们就没有讲哈。这几四种呢，是直接跟人的情绪和感觉有关。然后呢，科学家发现哈，记住哈，这些实验刚开始都是在动物身上发现的，绝大部分其实现在还是在动物身上做，可能在人身上做呢，是吧？然后呢？科学家们发现，哈，多巴胺的水平低，它会导致疲累、没有动力，哈，没有动力、不开心，可能记忆力衰减、情绪波动、睡眠有问题、注意力不集中、性欲低下，可能会导致帕金森病、抑郁症、多动症，哈，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哈，现在世俗的定义的这种心理精神问题，都是跟多巴胺的水平。不正常有关，然后血清素呢，它的水平也，导致抑郁症、焦虑症、躁狂症，躁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躁郁哈，就是双向哈，睡眠问题、消化问题、消化问题啊，消化是物质的哈，自杀、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恐慌症啊，神经分裂、恐惧症等等哈，但是呢，目前基本上是没有可以直接测人脑中多巴胺和血清素水平的可靠办法哈。刚才我说，多巴胺和水平和血清素的水平跟人的情绪有关，跟心灵、抑郁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关。科学家们认为，这个水平不是指血液中的水平，而是指大脑中的水平。OK，指大脑中的水平，这是他们从动物身上发现的。OK，但是呢，我们不可能从人身上去测这个人的大脑里面测多巴胺和血清素的水平啊，是不是？验血它不能验血，你的血中的这两种 happy 荷尔蒙的这种水平，跟他大脑里面它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两类的东西啊，多巴胺和血清素，它是不可能穿过血脑屏障啊，它们在血液中的水平跟大脑里面的水平，它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你即使知道大脑里面多巴胺、血清素等水平，你也不能确定那个大脑对它们的反应的程度啊，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到现在为止，科学家们发现这些 happy 荷尔蒙，它在跟这个情绪认知的关系，它基本上都是从动物实验获取的。然后从动物实验，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他们认为人跟动物哈，它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人比动物稍微高级一点哈，或者高级很多，反正总之是一类的。然后他就直接把这种实验结论引申到人身上，也就是说呢，这些其前设世界观啊是唯物主义，他相信人跟动物一样，人的情绪跟动物一样是受物质、受荷尔蒙支配的。现在你这些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灵问题哈，你去找世俗的医生，包括那所谓的基督徒心理医生，他们诊断主要是询问你患者的个人信息和你的感觉，也就是你的症状，是没有生物标记物的哈。而且这个多巴胺和血清素是不能作为药物的，他们不是药物哈，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直接进入人的这种大脑啊，所以你即使可以合成，你吃了它也不会进到你的大脑，你也不可能因为吃了这个改变你的情绪哈。抗抑郁症的药都不是多巴胺和血清素哈，我们以前讲过，待会儿我会再提到。好，happy 荷尔蒙它都是靠人自身生产的。记住哈，是人自身生产的，而且这些抗抑郁症的药，再说抗抑郁症的药不是 happy 荷尔蒙，它也不能够生产 happy 荷尔蒙。科学家发现哈，你去上网查，在美国各大医疗机构，那些很著名的医院，他们的官网上都有哈，增加 happy 荷尔蒙的方法就是这几种，大家都公认的哈。第一，要有健康的饮食，多吃蛋白质、含蛋白质丰富、矿物质丰富的食物哈，要吃足够的维生素 D 哈，还有维生素 B 类的，维生素 B 有很多种哈。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在哪里？一般是在深海鱼油、在种子、在各种各样的坚果里面哈。好，第二类就是你要锻炼身体，要劳动啊。总之就是身体要动哈，身体肌肉要动，要晒太阳，而且要参与让你感到快乐或放松的活动。也就是说，是你自己要决定你要高兴哈，你要做你高兴的事儿哈。比方说欢笑啊、默想啊、减轻心理压力啊等等。总之，世俗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著名的医院都承认，其实哈，只不过他们没有直接说。我把他们的这些观点总结一下，也就是他们都承认，你的决定和你的行动可以改变你 happy 荷尔蒙的水平，从而改变或者影响你的情绪。好，我们再讲第三类的 happy 荷尔蒙哈，叫内啡肽啊。内啡肽呢，它叫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荷尔蒙它其实就是神经递质哈，在你的神经元啊、神经末梢互相传递信息的哈。你这个感觉，它其实就是一种神经传递的信息嘛，是吧？所以内啡肽呢，它也是大脑产生的。啊，这个跟前面那两种荷尔蒙它是不一样的哈。内啡肽其实就是鸦片，对，就是哈。锻炼也会上瘾的哈。我以前也讲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后来我们有鸦片的问题哈。如果你们想了解细节，我之前讲了2堂课哈，我今天只是想快点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到下面的哈，然后呢，我们尝试也知道哈，我们思想内容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的哈。就像你突然看见一个很血腥恐怖的场面，你是不是心跳加快，腿发软？我跟我老公最近哈去了一趟葡萄牙，我们站在那个 Porter 的那个很高的桥上面，站在下面，然后火车从我们的身旁穿过去，我跟我老公俩都会腿发软呢。你说腿为什么发软？就是你看见这种很紧张的场面，你的身上的这个荷尔蒙就改变了吗？它的波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尝试都知道，思想内容会影响荷尔蒙的哈，我们的精神思想内容，我们的精神心灵哈，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同时使我们身体上有物质的反应哈，好，而且你知道那个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吗？测谎仪也是用你的思想内容，因为它的原理就是你的思想内容会改变你的荷尔蒙， 然后改变你的荷尔蒙，荷尔蒙同时会引起你的呼吸的频率啊、脉搏呀、血压呀等发生改变，然后你的流汗的多少啊等等哈，从而就可以这个测谎仪就可以测出你这些改变，从而能够看出你是不是在撒谎。所以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它也是相信思想可以决定你的荷尔蒙哈。好，我们之前也特别讲到这个烟酒毒品与 happy 荷尔蒙的关系哈，这也是这些科学研究发现的哈。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哈，烟呐、酒啊和各种各样的毒品哈，它们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它吃进去以后，它会刺激你的happy 荷尔蒙的那些受体，它一被刺激以后，它顿时产生大量的这个 happy 荷尔蒙，然后就让你的感觉就很刺激、很过瘾，也很有快感。但是呢，它慢慢的，它搞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你的身体就对这些毒品、烟酒有抵制了，抵制了它就不会产生那么多。如果你想达到同样的快感，那你就只有增大剂量。这就是为什么喝烟。喝酒的、抽烟的、吸毒的，他就越搞越多哈，因为他想达到同样的快感，他必须要被更多的东西来刺激，最后他就被就成瘾了，就被这些东西捆绑哈。我们上次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抗抑郁症等精神类药物他们的研发哈，目前世界上。所有的这种抗抑郁症等所有的精神类的药物，包括这个多动症呐、精神分裂症呐、躁郁症呐等等哈，你这样你想到的跟精神有关的，基本上就是它的几个原理都是一样哈。最主要的就是用前面这两类，第一类叫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看，你从它的名字你可以看见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血清素还是你自己生产的，但是你的人身体里面你生产的这些东西，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也就是它一边生产，它一边又被吸收回去，它或者它降解哈。所以这个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从它的名字你就可以看见，就是它抑制让你自己生产的血清素啊，不要很快的被你自己又吸收回去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看见，你的血清素还是靠你自己生产，没有药物能够帮助你生产的。它药物顶多是帮助你让你自己生产的降解慢一点，被吸收回去，被摄取回去慢一点罢了。看见没有？好，第二类的这个抑郁症的药物。我是说类哈，类的意思是说，在每一类它有若干种哈，这个抗抑郁症的药，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的可能分子结构有，就是这个药的分子结构有大同小异，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罢了哈。然后第二类的也是再摄取抑制剂，只不过这个再摄取抑制剂，它不光是针对血清素，它还针对另外一个 happy 荷尔蒙。啊，就是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不管你在世界上找什么样抗抑郁症的药，最好的两类就是这。我就是做药的，以前啊，我已经全时间侍奉8年了。好，而且你看见没有，就是抗抑郁症的药，它跟精神类的药物哈，就是烟啦、抗抑郁症这些精神类的药物，它其实跟烟呐、酒啊。毒品的它的运作的目标差不多啊，都是企图用化学物质来增加或者维持大脑里 happy 荷尔蒙的水平，以改善感觉。只不过它的运作路径哈，有一点不一样哈，有像这个精神类的药物，它的剂量是被控制，它的马力很小啊，所以但是呢，它们都有不同的这些不良的，都有很多。不良的副作用哈，抗抑郁症的药物它也会上瘾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戒药，你不要老来问我，我不跟你谈药，我告诉你药的原理，你自己决定吃还是不吃，你跟你的医生商量，你不要来找我哈，我不是你的医生。 好，之前我也讲了哈，而且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的。我今天就不讲证据，我只是跟你说一下哈。现在的抗抑郁症的药物啊，它即使有效，我说即使有效哈，75%的药效是来自于安慰剂或者叫糖片效应。OK，也就是说。你对服抑郁症、抗抑郁症药的患者，你绝大部分药物的药效是来自于你的心理作用，因为你吃了药，你期望它会治愈你，然后你的期望起的作用，而不是那个物质的药本身起的作用啊。你们如果想看细节，请看我前面的两讲哈。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第一讲和第二讲哈。我们看见哈，就是说我们。世俗的人哈，很多人不愿意找自己的原因，总喜欢去找这个 happy 荷尔蒙。哦，我的身上 happy 荷尔蒙是怎么回事？那我要吃药哈。哎，我们已经讲了，你的 happy 荷尔蒙是你自己生产的，是你自己生产的，而且所有的这些医药机构、医疗机构哈，都告诉你，你的 happy 荷尔蒙生产是需要你有健康的饮食，你要劳动，你要锻炼，你要晒太阳，你要默想，你要做愉快的事儿。OK，然后这个 happy 荷尔蒙，就当然它就会影响你的感觉，是不是？你的感觉好啊，你感觉好，它可以产生 happy 荷尔蒙。然后你的 happy 荷尔蒙多，也可以让你感觉好，它两个是互相的，它并不是单向的。OK。但是你的感觉是什么决定的？是你的思想内容决定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就是你的三观呢，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然后这个情绪感觉长时间那么糟糕，它不就是你各种各样的病症吗？心灵精神问题的病症吗？是不是？好，好，我们今天特别，我们的第三讲是特别要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哈。圣经怎么说？我们至少要讲3次，因为它圣经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多哈。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反复复强调，在我们的群里面，我们反反复复强调要通读圣经。圣经由我们，圣经上自己说哈，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告诉我们哈。上帝创造了人类的 happy 荷尔蒙，难道上帝不知道 happy 荷尔蒙最佳的运作机制吗？当然知道，所以我们来读圣经，从圣经学习，一定会比你在这儿找那儿找好很多。圣经讲烟酒和毒品吗？当然讲啦。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哈，圣经讲物质跟身体怎么样互相影响啊，当然讲啦。好，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怎么讲哈。好，我圣经怎么讲，我会从4个方面讲。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把前面2个方面讲讲就不错了哈。4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我会讲圣经怎么讲烟酒或者毒品等物质对心灵精神的影响。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讲物质身体对心灵的影响，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心灵对物质身体的影响，第四个方面我们要讲圣经价值观，必须以耶和华上帝为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烟呐、酒啊、毒品等对心灵和精神的影响哈。如果你记得我刚才的总结，你会发现烟酒。毒品，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就是通过对我们身上的 happy 荷尔蒙来产生果效。其实烟酒毒品，它们的功用差不多的，功用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圣经，不需要每一个都讲，只要把其中一个讲得很透彻就行了。好，我们来看圣经，就是用了酒作为例子。这个圣经上讲的酒，可以用在烟，也可以用在所有的。毒品上面，因为他们的工作原理都是大同小异。好，我们来读圣经哈，《箴言》31章4到6节：一，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好，我们再看诗篇104篇15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自己说的酒的功用。哈，酒的功用刚开始的时候，哈，少量会使人高兴的，是不是？它使人高兴，就像诗篇104篇15节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就是喝少量能够使人高兴。这个就是我刚才之前讲的，跟毒品这所有东西都是一样啊，就是刚开始会刺激你的happy 荷尔蒙的这个生产呐、啊，然后你的 happy 荷尔蒙就多一点，然后你就感觉特别舒服啊。你少量可以，你一多了，最后就上瘾啊，最后把你的自己的生产 happy 荷尔蒙的这个机制给打乱了啊。大量什么？大量就忘记律例，颠倒是非，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的大脑搞混淆了吗？是不是搞乱套了吗？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箴言23章29节，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因为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入舌，刺你入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喝大量的酒，喝多了，而且养成习惯了，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大脑很混乱哈，你忘记律例，颠倒是非，失去警觉，暂时忘记痛苦，因为它是个麻醉剂啊，是不是？毒品其都是这样的，烟也是这样，就是偷了让你很舒服，很放松，是吧？然后失去警觉，暂时忘记痛苦，懒惰逃避。懵懂糊涂，出现幻觉，而且是上瘾，最终就被酒捆绑，身不由己。其实你看见这一段描述用在吸毒上面是一回事儿啊，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哈，你发现圣经讲很多啊，酒哈，箴言20章1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同样哈，同样就是大量就忘记律例啊，颠倒是非啊，失去警觉呀、啊，暂时忘记痛苦啊，然后不顾念啊，耶和华身不由己哈。箴言23章20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好吸毒的也是这样哈，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这一句话用在吸毒的身上是一样的啊。好，以赛亚5章11到12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哈，就是你被这个烟酒哈，被这个毒品捆绑了，你就很难尊耶和华上帝为主，很难的，因为你自己就是你的主嘛，你在愉悦你自己的肉体和感觉是吧？好，我们继续哈，以赛亚28章7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好，何西雅4章11节，耶和华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哈。你看，这些其实都可以用在毒品上面。它描述的这个，酒对人的这个思想的这种混淆，最后对人的控制等等，哈，其实跟毒品都是一样的，哈。你看，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哈？上帝在圣经中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谈酒这个问题啊，所以可以，我不是说了吗？可以用来就是说是用来这个辅导这些抽烟的人呢，还有吸毒的人啊，都可以用这些哈。箴言，我们再看这个哈，什么样的人啊？可以喝酒，什么样的人不应该喝酒？哈，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在箴言三十一章啊，箴言三十一章他讲到，他说，君王喝酒不祥，哈，所以君王，也就是说你是有重要的职位，你不光是要管理你自己，你管理你的家庭，你还要管理一个大的团体甚至国家，这种人是最好不要喝酒哈。利未记十章九节，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和你的儿子是指谁呀？是指祭司啊？是不是祭司和他们的孩子？祭司不要喝酒。基督徒就是祭司，基督徒在新约的基督徒就相当于旧约的祭司。OK，所以基督徒是不应就圣经的意思，就是你不应该酗酒哈。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醉能使人，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哈。你有没有发现，他就讲了两个极端哈？人就是好的那个极端哈，就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完全被圣灵所控制哈。坏的那个极端哈，就是。醉酒就是失去了理智，完全被自己身上那个像动物一样的那些感觉所控制，不是被理智控制了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所以就不要醉酒哈、啊。然后呢，提摩太前书五章23节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轻，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哈、啊。这个是指基督徒喝酒是只是为了医疗的功用，因为以前的水不干净，它又没有其他的水的这种卫生的设备哈、啊，不像我们现在哈、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想有干净的饮用水，它就是里面要。稍微加一点这个葡萄酒啊，因为葡萄我们以前讲过，葡萄它的外面的皮上那个白色的那个粉末，那是天然的酵母哈。然后你葡萄你把它从树上拿下来，把它一压成这个葡萄汁，它自己就会酿酒，都不需要你另外做什么哈。它那个，但是它的度数其实是很低的哈，很低的。你就是里面再掺点水啊喝。它是为了健康，为了卫生的原因哈。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过滤器啊，你根本就不需要里面加酒来消毒哈。好，这还有很多哈，还有像那个《传道书》十章十七节呀，还有这个耶利米书。51章36到39节都是在讲酒哈，我就不一一说了。你看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讲酒啊，我们又说了酒啊、毒品呐、啊、烟呐、啊，它其实都是工作对人身体的影响大同小异啊，都是来通过来改变人的这种happy 荷尔蒙它的这种机制哈，所以效果是差不多。上帝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讲酒，也就是说，上帝认为这个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北美哈，在美国、加拿大这边，还有甚至中美、墨西哥这些地方，毒品泛滥啊。我知道美国有不少这种毒品是在中国合成的。中国当然可以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尽量不要给自己吃，但是他往外面卖的哈，这也是美国自己很多毒品是从这个墨西哥进来的，美国自己当然也有，但是绝大部分是从墨西哥进来，所以非常糟糕哈。好，我们现在在讲，刚才我们讲了烟酒、毒品等对心灵的影响，哈。现在我们讲第二个就是， 物质身体对心灵的影响，物质身体对心灵的影响，我们这个我们也是看圣经怎么讲哈。我们这个方面我们也要讲几个啊，物质，因为它物质有不同的类型嘛哈，我们也会讲几点哈。第一点，我们讲圣经上说人身体必须需要休息哈，适当的规律性的休息，帮助我们产生这个沙皮荷尔蒙。啊，我不知道你们不睡觉有什么感觉哈、啊？我从5岁开始严重失眠，经常通宵不能睡觉，不是开玩笑，我已经50多年了哈，到现在时不时还会这样。我知道睡不着觉其实会对身体的这种是有影响的哈。你看圣经上，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我们身体需要休息哈。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1到5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啊。创世纪1章8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哈。创世纪1章13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1章19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1章29、23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1章31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你有没有发现，先说的是什么？先说的是什么？先说的是有晚上，是不是？您那个时候有没灯？晚上怎么办？先睡觉。你看上帝多体贴，哎呀，真的是，上帝真的是我们的好父母啊，好爸爸呀。你看造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人要休息，先睡觉哈，睡完觉起来再干活，看见没有？先休息哈。我们现在多少，这个年轻人哈，通宵达旦的学习、工作，甚至玩电子游戏哈。你知道有我这过去这些年，我听说过有年轻人工作过劳死，到一定的时候就死了。为什么？你的荷尔，我们后来会讲，你的这种身体的这个 happy 荷尔蒙，它会直接影响你的心脏血管这所有的东西的，最后受不了就死了。我也看见，我也听说过有年轻人玩电子游戏，一口气玩几天，然后就死了，啊，就玩死了啊。所以我们身体需要休息，上帝说身体需要休息哈。好，研究发现哈。睡眠不足与发炎有关哈，就是我们身体如果休息不好的话，我们身上会马上发炎哈。像这个发炎的话，血液里面它是有发炎的炎症的标志物的哈，标记物哈。比方说像那个细胞因子 cytokines 啊，白细胞介素哈，interleukin 六哈，还有这个 C 硬蛋白就 C reactive protein 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睡眠不足，这些东西就会增加，增加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会是也是跟这个心脏病和那个糖尿病有关的啊，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睡眠不足的人他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哈，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的风险。我非常感恩哈，上帝真的对我很好。我睡不着觉，我从来不焦虑哈，我就高高兴兴的把这当做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哈。所以我还没有这些问题，我就是糖尿血糖代谢不太好哈，但是我管我的嘴巴管得很好。如果不管得好，早就是糖尿病了，已经有17年了。但是因为管得很好，所以就没问题哈。所以呢，你看上帝说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现在的科学发现也证明，你不休息，马上就对你的身体有影响。OK，好，然后呢，这个。研究还发现呢，这个睡眠不足会改变大脑某些部位的活动，就会影响我们做决定、解决问题，控制情绪，睡眠不足还有抑郁症啊、自杀呀和冒险等有关，我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给你了这个，我这个这些话的出处，你自己去查， 我自己的故事，我刚才讲了，我从5岁开始，严重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是11岁进入初一啊。初一呢，因为我当时进的是我们当地的高中，最好的高中。你说，我是79年上初一嘛，哈，79年上初一，11岁，那个时候刚刚开始高考，所以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啊，决定要收一点初中生，为他们自己培养高中生啊。因为可以考大学了，那个时候哈，因为1977年的冬天，也就是77年中间那个冬天才开始第一届高考嘛，文革以后，所以呢，马上这个高中就开始，他78年招了一届初中，79年招了一届哈，就招了2届，我是那一届哈。那初中呢，你在高中部上初中，我们的作息时间就跟高中生一样。我家住的离学校又远，我是走读哈、啊。我本来就失眠，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极其敏感的人哈。结果一上早晚自习，我就更加睡不着觉，焦虑啊，很快就精神衰弱，就眩晕，就不能上学了。然后呢，我父母也从来也不管我读书，他们真是我妈妈让我觉得读书很重要，但是他们从来不管我读书。那我父亲就去要求学校让我不要上早晚自习，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哈、啊，我就不上早晚自习了，只去上每天只去上几节课就行了哈。不过上帝特别特别怜悯我，我居然还成绩很好，所以上早晚自习没什么用哈、啊。说实话，我比人家不上早晚自习的成绩还好一点。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身体哈、啊、需要休息，思想也需要休息哈、啊，思想也需要休息。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哈、啊，我们看现在很多人呐、啊。我们就天天吃精神垃圾呀、啊！圣经上说，第七日圣日这一天安息日是干什么？是给上帝的日子，就不要去做人的事儿，不要在世界上去追求、去焦虑哈、啊，就安安静静的啊，安静在上帝面前哈。我们看圣经在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讲安息日我们应该做什么哈、啊？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操作什么？就是自己奔波，为了赚自己的钱啊！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也就是你这一天干什么？这一天不要去在世界上劳碌奔波，这一天就安安静静的在上帝面前读经、祷告、默想。这样的话，不光上帝喜欢，还帮助你生产 happy 荷尔蒙，帮助你生产那个高兴的、愉悦的荷尔蒙，帮助你的身体健康，也帮助你。不要得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灵急症，你看这多好，是不是？我来美国哈，现在稍微轻松一点。我刚来美国那些年好忙好累哈。我来美国先读了2年的硕士，然后又读了4年的博士。读博士前3天生了一个儿子，没有人帮我做哈。我跟我老公同时读博士，然后上3年级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也没有人帮助我。在那么忙的情况下，我是每一个星期日基本上不干任何其他的活儿，干什么呢？上午就去教会，中午带着孩子在家里做点饭给他吃，所有的人就躺下来休息。那是我一周中唯一可以白天休息睡一下觉的。睡完觉起来，带着孩子一起读圣经，读圣经。OK，所以周日哈，我们现在我们是每周7天，一定要拿一天 出来在上帝面前安静啊，安静啊，安静真的是不光上帝喜欢，不光是尊上帝为主哈，其实对你的身体也是极其好啊，极其好。好，我们看第三哈，物质身体对心灵的影响，我们需要劳动，需要锻炼，需要干体力活，需要晒太阳啊。可能你是白领，像我一样是白领哈。也就是说，如果不主动的做体力活儿，你多半的时间都是坐在那个地方，不是读书就是在写东西哈。这种其实是对身体很不好的。OK，工业革命以后哈，也就是在过去100多年，工业革命后，尤其是信息革命，也就是说过去我看一下，过去35年哈。信息革命就是有电脑啊等等哈，现在就更是不得了啦。现在是 AI 时代哈，过去几十年人类的整个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太多人像我一样，常年如果不主动走出去，就常年待在室内不动，看视频不晒太阳。然后更有很多人啊，因为现在快餐也方便了，而且也不贵，相对于人的工资来讲哈。所以很多人就点快餐、外卖或者买半成品啊等饮食啊，所以身体整个身体就极其的懒惰，而且闲时间太多。你说这种情况下不得抑郁症、不得躁狂才奇怪呢，得了才是正常的。OK，你知道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现在所有的这个医疗机构哈，在美国这些。很有名的，很不错的哈，医院都说体力劳动、锻炼、晒太阳是帮助我们大脑生产这个 happy 荷尔蒙，也就是说，happy 荷尔蒙生产了以后，让我们感觉好，就是不会得精神类的疾病哈。所以人必须要劳动，要锻炼。要经常晒太阳哈，我自己是这样的，我是强迫我自己，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是我强迫我自己，每周啊，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外面都是积雪哈，现在都外面都是雪，你在外面也很难锻炼身体啊，我是每周到体育馆去锻炼身体啊，每周到我们这体育馆就是有一个会员卡，每周去3次，3次的话。边锻炼身体，边默想圣经，边想我最近要讲公开课，我讲什么呢？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想啊，你看见没有？一点不浪费时间，而且锻炼的过程就帮助我产生 happy hormone 啊。而且就是我们这冬天很长的话，我冬天的时候我一定要到热的地方啊去待1个星期，晒晒太阳。啊，晒太阳，然后我们这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屋里面坐在那个可以太阳进来的那个房间晒晒太阳，OK，帮助我自己产生这个 happy hormone。然后天暖和了，你知道我一直在我的后院种菜，为什么要种菜？就是强迫我自己干体力活，晒太阳，就是这样哈、啊。否则的话，我也会时不时陷入抑郁。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我过去十几年已经有好几次哈，但是呢，我对我自己的精神的状况很敏感，所以呢，我会很有意识的管理我的这个身体和我的思想哈，所以都没问题。好，人类始祖在犯罪堕落之前呢，人都是必须用大脑和用身体在阳光底下干体力活的哈。我们看创世纪2章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哈，2章15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赐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什么？上帝创造的各种各样植物。OK，你修理看守，你当然你就干着体力活啊，是不是？然后还晒着太阳，多美呀，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城市人口。我们失去了这么好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去干体力活，不能去看这个大自然啊，不能晒太阳哈。只是人类犯罪之前啊，上帝就设计人的身体需要干体力活，需要晒太阳啊。好，人类犯罪之后就更应该这样了啊。 人类犯罪之后，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17到19节。耶和华又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你看，表面看是诅咒，其实是祝福哈。为什么？因为你地长荆棘蒺藜，你痛苦，然后你又依赖天气，依赖天气，你才能够收成，这样就逼着你依赖上帝。同时，因为你的地长荆棘蒺藜，你忙着天天忙死了哈。我自己春天种菜，我知道你有一天不干活，地里面就长了个荆棘蒺藜啊，长得快得很。那些荆棘蒺藜长得比你的菜蔬都快哈。你不停地干活，你这干的过程中，你就帮助你干体力活，也晒太阳了吗？是不是就帮助你产生这个 happy 荷尔蒙？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过去人家在农村干这个重活的人，有几个人得精神问题啊？没有的呀，是不是？他没功夫得呀。你就是得精神问题的人都是闲的呀，是不是？都待在家里没事儿，不愁吃不愁喝的，一般他才会得呀，是吧？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需要劳动、锻炼和晒太阳哈。我们看这个诗篇19篇4到6节，他的亮带就是指上帝哈，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那特别讲的就是太阳啊。上帝创造了那么多星体啊，这数不清的星体，而且这个太阳在这个宇宙当中真的是个小不点儿，什么都算不上。就是说，太阳相对于我们地球来讲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哈，所以诗篇特别讲到太阳哈。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啊！你看见没有？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太阳。包括我们人，我们需要太阳，需要晒太阳哈。好，我们继续看哈，诗篇104篇19到23节，你哈也是指上帝哈，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日头一出，兽便躲藏，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什么？日头一出，人就出去做工，直到晚上。就是你一边干活一边晒太阳吗？是不是？这就对我们的身体最好了，是不是？只不过说，就是晒太阳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比方说，因为太阳晒狠了，你就脸就显得容易苍老，你脸上戴个帽子，是不是？然后白天你干活的时候穿个长袖子衣服，然后早晚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肢体露在外面晒一晒哈。就是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太阳晒太阳对我们身体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正确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就行了，是吧？好。好，我们再看哈，《提摩太前书》4章8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啊，他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操练敬虔，哈，操练管理思想内容啊，操练管理思想内容，我们讲到，也就是你的默想，哈，世界上的人也知道。世界上的这些专家学者也知道，操练默想不光也会产生这个 happy 荷尔蒙啊，是吧？然后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益处还少什么意思？就是还是有益处的呀，哈，是不是？只不过它项目对于操练前进，它的益处少一些，是不是？它主要是参照物嘛，是吧？所以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操练思想也是有益处的。操练思想不光是上帝喜欢，让你自己更加前进，也对身体有益处，就让你产生 happy 荷尔蒙。操练身体也产生 happy 荷尔蒙啊，这两个操练都是预防得抑郁症，预防得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哈，提摩太后书3章10到12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你看见没有？圣经说，你只要有能力，能够干活的，一定要干活，不干活就不要吃饭。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得这种精神疾症哈？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你问的话，多半的都是白吃饭，父母养着让你好好读书，然后我就什么都替你做了，结果他总不可能总读书，尤其他成绩也不咋地儿，然后也不喜欢读书，然后他也不知道做其他的什么事儿，在那无所事事，然后上网玩，最后就得了抑郁症。都是，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你做父母的，你爱你的孩子不是那样爱法，你要让他干活，干活是预防他以后要得抑郁症的，不是开玩笑，预防他得变成巨婴，预防他以后得抑郁症，预防他以后得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的。好，我们刚才讲了三点哈，就是我们的身体要休息，我们的思想要安息哈，然后我们要锻炼，要干体力活，要劳动，要晒太阳。然后第四呢，我们讲物质身体对心灵的影响，我们会讲要有健康的饮食哈，健康的饮食啊。健康的饮食，我刚才在讲这个世俗的这些医疗医学。这些专家也讲到，要生产这个 happy 荷尔蒙啊，这种高兴的这种荷尔蒙的话，你需要有健康的饮食哈。他们是说，你需要有蛋白质、矿物质，然后有不饱和脂肪酸、油，也就是那些好油等等哈。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哈。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耶稣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是需要神的话。属灵的生命你操练当然是默想了，默想也对我们的 happy 荷尔蒙有好处，是吧？然后人活着，我们也靠食物，而且是靠健康的饮食。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9节10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就是上帝也讲，我们人一定需要健康的饮食。哈，我们来看看上帝，上帝其实是非常关心他的儿女们吃什么、喝什么。哈。这些也都是挺重要的哈，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哈，创世纪，1章28到30节，上帝创造人以后说什么哈？1章28到30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日就这样成了。你看，上帝造人之后，给人布置了任务，给人命令以后，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走兽。哈，之后上帝就开始给他们定了食谱。这是大洪水之前，哈，大洪水之前，人犯罪之前的食谱。人犯罪之前的食谱是什么？是吃素的啊。但是呢，大洪水之后，上帝马上又跟他们说了食谱。出了这大洪水之前，这些东西都可以吃。大洪水之后，又跟他们说：“你从现在开始要吃肉了。”为什么？因为大洪水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啊，我们人体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功用了啊。所以，我们光吃素的话，我们很多营养是不全面的。OK，所以我们也需要吃肉。OK，大洪水之后，我们就需要吃肉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是非常注意我们人是要吃什么东西的。你看，我们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圣经说什么？上帝给他们玛纳吃啊。这个玛纳，圣经还特别强调啊。我记得是强调的2次，怎么说？说你们40年在旷野，说你们什么？你们的脚没有肿。 讲没有种是什么意思？在说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让他们吃了40年的玛纳，虽然那个味道淡淡的，没啥味儿哈，就像那个淡淡的味道，像那个掺了米的那个元素。像元穗子哈，那个味道像掺了米的那个薄饼一样，没啥太好的味道哈。因为他们很馋那个以前在埃及吃的各种各样有刺激味的哈，葱啊、蒜啊、韭菜之类的哈。但是这个薄饼呢，圣经说他们吃了40年脚没肿，脚没肿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营养很平衡。当你营养不良、严重营养不良的时候，你就会脚肿。OK，你看这个中国1959年到1962年3年人为饥荒的时候，很多人饿死，没饿死的很多人就3年脚都肿了，啊，都不需要3年，几个月，甚至大概是几十天，不吃平衡的健康的食物，脚都会肿啊，脚都会肿。但是以色列人吃了40年的玛纳。脚没有肿，也就是说它的营养是极其平衡。OK，所以上帝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吃健康平衡的饮食的哈。上帝很在意我们吃什么哈。好，我们看这个，继续看这个，上帝关心他仆人的吃喝哈。我们在王上19章，我们来看哈。王上19章2到8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1日的路程。埋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然后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你要是对这个故事的背景比较了解，你就知道，以利亚刚刚在加密的山上啊，一个人面对这个几百的这个假先知。这些假神的这些假先知们，然后呢，都是以西别是他们的背后大老板哈，以西别是以色列北国的王后哈，然后呢，结果耶利米把他们全给杀了，啊，把这个以西别给气死了，以西别要报仇哈，所以他就要杀这个。以利亚这个时候就吓得真的吓死了哈！你看，他是从以色列北国一口气跑到以色列南国的南边儿，你看哈，南国的南边儿，以前我想他在加密山上，他肯定是很觉得很了不起哈，觉得可能自己比他的先人那些人要牛哈，结果现在吓死了，才意识到其实自己跟先人差不多，之前的能力都来自于上帝哈。然后这个时候，我想他应该是很抑郁，为什么？因为他就想死了呀，死了又不敢自杀是吧？因为是属神的人，就跟神说算了吧，你把我的命拿去吧，我不想活了。是不是？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当他命都不要了，也就没有什么害怕了，就反正死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睡着了，是吧？睡着，上帝要跟他布置新的任务，有新的使命，怎么办？上帝先喊他起来干嘛？让他吃饱喝足，睡好，吃饱喝足，睡好，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圣经上讲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要休息好，OK。要吃好，而且睡好， 他之所以睡得着，他以前是睡不着啊。你看他在奔跑的时候睡不着，是因为这个时候说，反正命丢了也无所谓了，然后在上帝面前安息了，是吧？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也要安息哈，啊，所以这些就是吃好睡好啊，心灵啊放下这个重担啊，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我们产生这个 happy 荷尔蒙，让我们感觉很好，身体状况也好啊。好，我们继续哈，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21:4-14，我们来看哈，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啊，然后呢，这些门徒比较沮丧哈，他们又去哪里去了哈？他们跟着彼得一起哈，我们来读哈。约翰福音21:4-14，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耶稣，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哈。如果你还知道这个下文，你就知道他们吃饱了以后，耶稣重新给他们使命，重新给他们使命，喊他们去啊，做神的工啊。但是这个时候，在他们很沮丧的时候，不知道前途该怎么走的时候。在他们真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打鱼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沮丧，还在那说一些丧气的话。总之，你看耶稣来找他们，怎干什么？耶稣完全可以说：“过来，过来，过来，那我给你们一使命，让你们去干活。”没有，他先问他们：“你们吃了早饭没有？还没吃，忙了一晚上，肚子也饿了吧？来来来，我帮你们做早饭。”这就是我们的主啊！我好感动，我好感动。他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他亲自来为我们准备。OK，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人的身体哈。圣经上，这是圣经上讲的，就是我们的物质身体也跟我们的对我们的精神哈是有影响的，物质的身体哈。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身体哈，管理呢，从圣经上看有哪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要休息，物质的身体要休息，要睡觉，要睡觉哈。如果你像我这样啊，一辈子严重失眠，睡不好觉怎么办？没关系，你不要不焦虑就行了哈。我睡不着觉，我就起来干活。但是呢，你知道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还上学的时候，我又养了3个孩子，也没有人帮忙。我晚上再睡不着觉怎么办？孩子小的时候倒是睡得着，然后呢，但是醒了，中间睡2、3个小时就醒了。醒了有时候会焦虑啊，就起来祷告、读圣经哈、啊。然后呢，有时候不焦虑，他就是大脑很兴奋，然后他也睡不着觉，也就起来读经祷告。但是呢，我工作，你知道美国的厕所，它不都是那个我们中国你说是蹲坑儿哈，现在也是有坐的了哈。在美国的厕所，它都是坐的嘛，每一个人就是进去一个门儿，你进去关上啊。我实在累得不行，如果我那一晚上1分钟也没睡觉，我第二天实在累得不行怎么办？我上班的时候中间抽5分钟，就跑到厕所里面坐在上面。如果你真的是累得不行，你坐在厕所上，你都可以迷糊1分钟，然后迷糊1分钟就等于晚上睡1个小时啊。然后呢，迷糊1分钟，再起来再去干活啊，干活呢，然后呢，再干2、3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再坐在厕所上迷糊1分钟，看见没有？然后在家里，下班了，下班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把生活简化。我以前一直跟你们讲过，我怎么做饭，很简化哈，营养，但是简化哈。然后回家要是太累了，我的孩子们都知道哈，我有时候会累得够呛。 回家很累，就跟孩子们说：“你们能不能给妈妈30分钟？我在我的房间把门关着30分钟，可以吗？我太累了，好不好？我休息一下。”他们说：“好啊。”我就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沙发上，就在那眯会一下，然后再起来干。就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家来了客人呢，来了客人，我实在累得不行，我就跟客人说：“那你们就下载，自己在下面读一下书吧，我需要30分钟时间，我到楼上休息一下，我就会上去休息一下，因为我需要管理我的身体啊，否则我怎么能操，我怎么能运作了，是吧哈？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身体是要休息哈，第二，我们思想要安息。”我之所以身体休息不太好，而且还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的思想真的是很安息，就是不焦虑，在就是学习，信靠上帝啊，不担心哈，有什么重担让上帝来担就行了哈。所以第二，我们的心灵要安息哈，安息每个星期一定要找一段时间啊，不要什么事都什么事不要做，就单单的在上帝面前读经祷告啊，不要去做，不要操心，要做这做那哈。然后呢，这是第二哈，第三就是我们要干体力劳动，或者锻炼，或者干活儿啊，一定要劳动，一定要劳动啊，劳动还要晒太阳啊。所以呢，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训练他劳动，训练他干自己的活儿。干自己的家务，不要什么都替他做了。你替他做了，表面看是你是爱他，其实你是在害他啊！你是在害他。孩子多干活，他就会他的幸福指数长远来讲会高很多哈。然后呢，第四就是身体需要健康的饮食，不要吃垃圾食物哈，像这种快餐呐、油炸的食品呐、等等都要少吃哈。平时自己做健康的食物吃，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的哈。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我这次公开课是提前录制的，因为我在3月，我会在家乡陪伴我的父亲哈，所以有一段时间，所以呢，如果你们听了这个公开课以后有什么问题，请你们在我们的新生命热线的各个群问哈。如果你不在我们的群，请你在这个留言栏，把你的微信的号留下来，我们的同工会加你。你只要在我们其中一个群就行了，我们各个群发的信息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愿神祝福你，然后我们下周再见。